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苏泽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地的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季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大方桥村，博都河最南端的一个村落，作为无锡十大古村落之一，这里的一切都是安静而闲适的，一幅旧时江南水乡的生活图景，唯有至今保留完整的那些古建筑，浅浅诉说着历史的故事。近日，这座静谧的古村落却因为网友偶然间拍到的原仓群建筑再度在社交平台上刷屏。那么本期节目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方桥村。大方桥古村历史悠久，关于它的历史最早在于元朝王仁甫所编撰的《无锡县志》里。那时的大方桥叫做方桥，隶属太伯乡，是当时无锡县585个村堡之一，是太伯乡33都第二堡。此地河网纵横，南通灵桥可达黄岱、苏州，西南通里河可达望亭、太湖，西通马铁桥港可达后宅、大强门，西北通太伯渎可达梅村、无锡，北通鹅湖可达荡口、甘露。大方桥是西东西北地区舟船开往苏州的必经之地，南来北往的船只大多会选择在此地临时停船用餐，或者泊舟过夜，次日一早再出发。旧时苏州平门开往荡口的轮船中途也会在大方桥水码头停靠。1940年前后，长风号、万里号、冯汉号三班无锡苏州间的轮船都在大方桥设有码头。水运的发达为这里带来人气，久而久之，这里就商贾聚集，商铺林立，建成街市，热闹异常，成为无锡东乡一个小有名气的水乡小镇。至清光绪23年，也就是1897年，方桥成为西东地区同东亭、梅村、荡口、甘露一样的建制镇。镇建制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设方桥乡为止。在此后的60多年时间里，方桥一直是镇公所、乡政府的驻地，是此地的政治经济中心和物资集散中心。大方桥自然环境优美，历史底蕴深厚，千年传说沉淀于此，其中之一就是 三探荡的由来。相传西施在吴国灭亡之年沉水而亡，范蠡为了追寻西施下落，到了李河和曹湖接口的三探荡，经当地村民指引来到芦苇墩中，只见水旁遗落的绣花鞋子一只，知道是西施沉水而去，便长叹了三声。后人就把这片水域称为三探荡。除此之外，还有大乔角战斗的故事，韩如桥、东风桥等掌故轶事，无一不将大方桥村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娓娓道来。 最近一组原苍群建筑照片在社交平台上刷屏走红，这组特别的建筑群就在大方桥，被称为大方桥砖原苍建筑群。大方桥砖原苍建筑群位于大方桥老街河对岸，建于上世纪70年代，由13只独立的砖原苍组成，这些粮仓有3层楼房那么高，一排排的耸立于大方桥村老街对面。每年新米上市时，村周边的农民会把自家种的米送到大方桥，然后在这里搭船运往苏州等地。如今虽然粮仓已经不再使用，但是依旧保存良好，在无锡恐怕也算是绝无仅有。粮食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特殊的角色，粮食匮乏，治乱之源，人民温饱，社会进步。中国古代把粮食和土地相提并论，视作神明。古往今来，广积粮成为持政长君者与百姓的共识。一般粮仓分为平房仓、浅园仓、立桶仓、楼房仓和地下仓5种，其中浅园仓即砖园仓。20世纪70年代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期间后宅公社为无锡县4大粮仓之一。1972年起，先后建造20只房屎仓、9只土园仓、13只砖园仓以及米厂，占地25亩，历时5年，总容量达到1303万斤。大方桥的砖园仓建造形式独特，每只砖园仓高约10米，直径10米，均为纯砖砌的无梁圆形建筑，顶部采用穹隆顶建筑法。圆形结构能够使粮仓内部的空气形成负压，通风效果较为理想。此外，圆形粮仓也相对容易对付虫鼠雀害，而且容易使用机械化作业。砖园仓上部另设有通风口，便于散热，能够使粮仓冬暖夏凉，确保粮食在相对的恒温状态下储存得更好。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组砖园仓才因为失去储粮功能而被废弃，转让给了私营企业。
想用倔强造句遣词，写字与众不同的事，想用青涩涂抹画纸，为我独一无二的样子，想用理想养分理智，选最风雨同舟的事，想用时光温暖故事，为你蓬勃鲜艳的明日，成长在被逼做理智之路牌，焦点上了许便是，若沉默生出敏感的举止，请你轻轻唤起我的名字，请让爱照亮年华飞逝，陪伴着每寸渺小心事，像风沙微拂尘世，一起拥闯未来未知，任谁写在复杂方程式，别怕要独立决定饮食，怕唯独只我比横平竖直，一起分享沿途的景致，想用梦想构造现实，理最不甘平庸的纸，想用热念经受纯质，留我不负信仰的卷纸，理想飞鸟翱翔冲刺，震碎无惧风浪的翅，理想春蕊摇曳生姿，绽放蓬勃绚烂的城市，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用来形容大方桥村的意境也是妥帖的。沿街边岔道拐入，就是一片桃源人家的清丽景致。来到大方桥村，最先入眼的就是一条狭长的老街，老街路面仍然由原来的散石条石铺就。对于老街的狭长，当地有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是这么说的：如果在方桥街上跌一个跟头，脚搁在街东店铺的下街沿上，那么手就已经碰到街西店铺的上街沿了。就是这样一条狭长的老街，到20世纪上半叶已是店铺林立，从南到北共有30多间店面，面店、饭店、理发店、南货店、中药材店、糕团店、杂货店、小酒店、木器店、竹器店、原木作坊、米行、鱼行、茶馆、肉铺、铁匠铺等等，一应俱全。其中比较有名气的商号有王元兴米行、吴永盛粮行、永盛新店、钱元盛酱元坊、永义兴南北货、大生长中药店、长乐茶馆、刘记正丰米厂、陆阿炳榨油坊、刘记木行等。由此富起来的族人先后在小街西侧建起了大宅厅堂，颇具规模的有前世德育堂、陈氏荣德堂、宠玉堂、汪氏桂花厅、邹氏大宅院等。这些老宅原住民的一些后人现在还生活在这条老街上。钱元盛酱元坊的后人，早已从当地一所中学退休的钱校长就是其中一位。钱校长说，钱元盛酱元坊为其太公钱庚兴所开，专营酱油烧酒。他小时候还能看到家里有许多的圆口大缸，钱家借此发家，后来又开办了简房。发家后的钱氏不忘回报乡子，由钱庚兴发起筹资捐办了方桥小学。距离钱校长居住地不过50-60米处，就是钱氏老宅所在。据钱校长回忆，老宅原有四进，建有背弄，经过历史的变迁，原来高大的马头墙、烽火山墙、太湖石早就没有了。解放后，老宅曾做过一段时间的粮仓，墙上还留着当时涂白的痕迹。1957年之前，这里还只有水路出行，粮食都是用大驳船运进运出。如今的钱氏老宅早已经无人居住，满布尘埃。屋内两扇大门是从外面拆下，移入宅内另做了隔间的方门。虽然大门上的雕饰并不复杂，但是门窗上却嵌有绿黄等半透明的蚌壳做的玻璃。天井内的青砖地面满是青苔，唯有一株枫树红得煞是可爱。老房子的腔调就在这一砖一瓦一玻璃间流转。现在的大方桥老街仅剩半条老街，还保留着原来的传统风貌。老街尽头是一座石桥，站在桥上北望，可见左侧有一幢红色的方砖厂房，那曾是民国时期当地附身有意进军工商业的历史见证。据当地人说，后来因为房子失火而未能如愿。在距离方桥老街不远的另一条小路尽头，还有一个外观造型简洁的基督教堂——蒙恩堂。蒙恩堂建于民国时期，除了大门已被锃亮的不锈钢大门替代之外，其他都保持着原来的样子，今时今日还在发挥着它的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公私合营之后，后宅供销合作社、后宅商业合作社、后宅粮管所等单位都曾在方桥统一布点，小街店铺也随之剧增。再加上行政区划的调整，昔日繁华的方桥街逐渐冷清了下来。 2019年，方桥老街重新修缮，新修的老街北面保留了老街旧貌，狭窄的街面与新修葺宽阔整洁的新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想起。
各位听友，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毛毛，监制画影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